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显现期灵修，必不羞愧。诗篇七十一篇一到六节，22-24节。
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侧耳听我，拯救我。求你做我常来栖身的磐石，你已经吩咐要救我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。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，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。主耶和华啊，你是我所盼望的，自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。我自出母胎被你扶持，使我出母腹的是你。我的神啊，我要鼓瑟称谢你，称谢你的信实。以色列的圣者啊，我要弹琴歌颂你。我歌颂你的时候，我的嘴唇要欢呼，我的性命就是你所救赎的也要欢呼。我的舌头也必终日讲论你的公义，因为那些谋害我的人已经蒙羞受辱了。
说到羞愧的观念，这对于华人呢，一点也不会陌生的。跟许多亚洲人的文化一样，华人也深受荣辱的意识形态所影响。在一些极端的印度和穆斯林文化中，家人会因为女儿被奸污而杀害她，而不是先去追究刑报的暴徒，以免家族蒙羞。今天经文中诗人所求的是神的搭救，免得被身边的恶人所羞辱。但如果遵循这个解释，这首诗的重点便是上帝是我们的救命符，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求他帮助。这里的羞愧绝对不单单因为个人的荣辱。圣经学者普遍认为这首诗是一位长者所写的，而且他曾经历上帝从小就开始的同行与帮助。这首诗的重点在于信靠，诗人因着从小就经历上帝的信实，他知道神必会按他的公义来帮助他，并且会惩治恶人，反过来使他们羞愧。按刚才女儿被奸污的例子，诗人一定不会因为害怕家族蒙羞而伤害女儿的，而是会去追究罪犯，而且深信神会按他的公义为女儿讨回公道。再者，在这首诗的结束之前，诗人因神的信实，他称谢赞美神。神的公义信实不单令这位蛮有智慧的长者肯定神会为自己伸冤，他也是一位配受敬拜的上帝。如果信徒经历神的帮助，只因为自己能够脱离困窘而欢喜，这是并不足够的。我们在生命中不断地经历神，因而更认识他，与他的关系不断被深化。受造者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敬拜这位信实的创造者。当我们在工作 学业、侍奉上遇到不如意的情况时，是否会倾向关心自己的面子和实际的需要呢？我是否愿意按神的公义原则，先按圣经原则来检视自己有没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，然后做出改善呢？如果问题主要是来自其他人，我是否愿意凭信心来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去解决困局，并按他的时间表来出手帮助我们呢？当我们得到神的帮助之后，我们是否第一时间献上感恩呢？有没有把经历的恩典化为敬拜的动力？耶和华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，救拔我，侧耳听我，拯救我。诗篇71篇1到2节。
显现七灵修，必不羞愧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。2025年1月17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